亲爱的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早上好。我们先一起来仰望神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是你的日子，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你敬拜，因为你，这是你当得的荣耀。愿你的名被高举，让我们俯伏敬拜，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你、认识你、知道你的大爱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祷告祈求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在两年半的时间， COVID-19 新冠的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教会的关闭，聚会由实体改为线上，一波又一波疫情的冲击，从 Delta 到 Omicron， 现在又是 Omicron 的变种 BA4 跟 BA5，BA5 已经成为主导的变种 Dominant Trend， 它是一个感染力非常强的变种，在美国新冠的感染的人群中占了 65%， 包括我们的拜登总统，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亲戚朋友、邻居、弟兄姐妹都有受感染的，有的甚至离开我们而去。我家的一位28年的邻居，我们教会的第一任主任牧师许宗实，都是因为新冠的病情而去世。俄乌战争造成的通货膨胀，我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汽油价格、食品价格都在往上走。今天我们来重温3900年前约瑟的故事。通过约瑟坎坷的人生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掌权，神同在。3900年前是如此，今天仍然如此。我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，我们不知道俄乌战争还会打多久，通货膨胀还会走多远，我们知道神掌权，神同在。今天我想同大家来分享旧约里面的约瑟的故事。约瑟的人生可以说是饱经沧桑，历尽艰险。约瑟的一生跟梦有不解之缘，他一生跟六个梦相关，这六个梦改变了他的人生，其中两个梦是他自己的，两个梦分别是埃及的法老王的两位大臣九正和善长的，两个梦是法老王的，这个六个梦主导了约瑟的人生。我们一起来回顾约瑟的梦幻人生。约瑟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37到50章。约瑟是父亲雅各的老年得子，而且是他所爱的妻子拉吉所生的第一个儿子，得到分外的宠爱。他17岁的时候与哥哥一起牧羊，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宠爱，约瑟又打小报告，把他哥哥的恶行告诉了父亲。本来他的哥哥就嫉妒雅各偏爱约瑟胜于他们，他们就越发的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17岁的约瑟已经不是小孩，他不应该不知道他的哥哥恨恶他，他居然把自己做的梦告诉他的哥哥。他对哥哥说，我们在田里捆庄稼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围着我的捆下拜，这真是火上浇油。他的哥哥们听了就越发的恨他，回答说，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，真要来管辖我们吗？更有甚者，约瑟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和11个星向自己下拜。当他告诉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们，父亲就责备他，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弟兄要向你下拜吗？约瑟有12个儿子，约瑟、雅各 有十二个儿子。约瑟确实有十一位弟兄，跟十一个心相吻合。他的哥哥们早就恨恶约瑟，更因为这两个梦，他们恨透了他。他们称约瑟是那做梦的，并且同谋要害死他。原来打算把他给杀了，丢在坑里，就说有野兽把他给吃了。幸好大哥流便救了他一命，他们就把他丢在野地的坑里。四哥犹大建议把他给卖了，以二十舍克勒的银子卖给了以实玛利人，被带到了埃及。约瑟在埃及法老的护卫长的波提法的家里，在主人的面前蒙恩，得到了主人的信任，派他来管理家务和田间一切所有的。不料波提法的妻子企图勾引约瑟，遭到了约瑟的拒绝，结果他的妻子反而诬告约瑟要戏弄自己。波提法当然是听自己妻子的，就把约瑟下到了监里。约瑟真是祸不单行，被卖到了埃及为奴，现在又被下到了监牢里面，达到了人生的谷底。跟约瑟一起坐牢的有两位得罪了埃及法老王的两位大臣，一位是酒政，一位是膳长。一天早晨，约瑟见了这两位大臣面带愁容，就问他们为什么。原来他们个人做了一个梦，不知其解。约瑟说，解梦是出于神，请你告诉我你们做的梦。酒政的梦是见到一棵葡萄树上有三根枝子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他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给了法老。约瑟对酒政说，你的梦是这样解的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使你官复原职，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在法老面前纪念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这是约瑟的一个难得的机会。膳长见约瑟的梦解得好，就告诉了他自己的梦。他梦见自己头上顶着三块白饼，最上头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的食物，有飞鸟来吃筐子里的食物。约瑟告诉膳长，你的梦是这样解的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的肉。到了第三天，是法老的生日，为臣仆摆设筵席，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。正如约瑟所预料的，酒政官复原职，仍然地杯在法老的手中，但是膳长却被挂了起来。正是约瑟向他们所解的梦。当酒政出狱了以后，约瑟一定是望眼欲穿，希望能够得到酒政的帮助，但是酒政得了好处，却忘记了约瑟。过了两年，法老王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肥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荻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也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肥壮的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七只丑陋干瘦的母牛将七只美好肥壮的母牛给吃尽了，法老就醒了。然后他又睡着，第二次做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肥大佳美的穗子，随后又长出了七个细弱被风吹焦了的穗子。这瘦弱的七个穗子 吞了那七个肥壮饱满的穗子，法老就醒了，不料是一个梦。法老就心里不安，就差人把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招来，法老就告诉他们自己做的梦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法老解答。这时九正突然想起为他解梦的约瑟，他就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法老，法老就立即差人去招约瑟，把他带到法老王的面前。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没人能解，我听有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。约瑟回答法老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告诉你，神将所要做的事指示你。这七只母牛就是七年，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，两个梦乃是一个。这预示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，七只干瘦丑陋的母牛是七年，七个虚空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，这预示了大丰年之后又要来七个荒年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。所以法老当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，当这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，积蓄五谷，收存粮食，这样积蓄的粮食就可以防备将来的七个荒年，免得这对地被饥荒所灭。法老和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，法老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到呢？又对他说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从此年仅30的约瑟，一个阶下囚，被破格提拔为宰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借着约瑟，神拯救了以色列民，使他们在大饥荒中避免了整个希伯来民族的灭绝。从约瑟的人生，我们可以看到世上的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。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，是伟大的神，他是何等的眷顾一切敬畏他的人。下面我想从五个方面来看约瑟的梦幻人生。第一，神的旨意的彰显；第二，神能够以善胜恶；第三，神的隐藏的同在；第四，约瑟是耶稣的预表；第五，约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，神的旨意的彰显。神的旨意居然是通过梦来彰显。约瑟自己的两个梦预示了他今后的地位，经历了坎坷的人生，被卖到了埃及，下到监里，约瑟最后成为埃及的宰相。神不仅赐梦给约瑟，也赐梦给埃及的两个大臣和法老王，超越了种族和地位。神预知了荒年的来临，通过梦成全了约瑟。神赐梦给两个大臣，这是一个铺垫，是一个预备。约瑟靠着神的智慧成功地解了两位大臣的梦，但是九正官复原职，竟然忘记了帮助他的解梦人。很可能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。神又借着法老王的两个梦，使九正想起了约瑟， 如果没有他成功的为两位大臣解梦，也不会让他有机会去见法老王。神的灵赐给约瑟聪明和智慧，成功的解了法老王的梦，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。约瑟的命运被完全的改变了，从一个在埃及的奴仆被关在监狱里，一举被提拔为宰相，治理埃及全地。因着他身居高位，雅各全家逃荒到了埃及，因此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民，否则很可能灭绝于饥荒。约瑟的父亲雅各听了他的儿子们告诉他约瑟还活着，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，圣经说他心里冰凉，因为不信他们。这是很正常的，一个死了的儿子不仅现在是活着，而且还做了埃及的宰相，怎么可能呢？后来听了儿子们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，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心里就苏醒了。他说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未死以先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约瑟的两个梦应验了，用中国人的说法，神圆了约瑟的梦。神的旨意是通过约瑟的一生来彰显。第二方面，神能够以善胜恶。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妒忌，恨之入骨，想要杀他。借着大哥流便和四哥犹大，使他免于一死，被卖到了埃及。有父亲的宠儿沦为埃及人的奴仆，虽然得到主人波提乏的赏赐，却被他妻子勾引和诬陷，下到了监狱。有仆人沦为罪人。约瑟是敬畏神的人，神保护敬畏他的人。神是以善胜恶的神，神能够改变恶的环境成为善的结果。首先，当哥哥们陷害他，他的性命被保存下来，否则就没有约瑟的故事了。他被关在监狱里，不知命运如何，却通过大臣的两个梦和法老王的梦，使他出监狱居高位，通过约瑟成全了神的旨意，保全了他的子民。当他的哥哥们企图除灭这个做异梦的弟弟，他们实际上是在实现他梦中的预言。当波提乏的妻子诬陷约瑟，使他被下到牢里，实际上使他的梦中的预言更近了一步。当酒政忘记了帮助约瑟，实际上是为他梦中的预言的最终要成就的预备。人所行的恶，或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事情，在神的永恒旨意中，一切都会转为美好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以善胜恶的神。约瑟与他的哥哥们相认以后，对他们说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在他的父亲雅各去世以后，他的哥哥们都非常的害怕约瑟会来报复他们过去的恶行。恐怕原来约瑟是看在父亲的面上，现在父亲死了，保护伞没有了。约瑟 却对他们的哥哥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尽管约瑟的哥哥们曾经恶意待他，几乎置他于死地，他却选择饶恕，以善报恶，因为他是敬畏神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把他差到埃及来的其实不是他的哥哥们，乃是神，所以他丝毫不记他们哥哥的恶行，而向他们大施恩惠。他哥哥们的恶意把他卖到埃及，岂不是神的永恒旨意的一部分？神借着约瑟拯救了他所拣选的民族。第三，神的隐藏的同在。从创世纪的37章到50章，耶和华没有出现，天使也没有向约瑟显现，耶和华没有和约瑟立约，像他跟约瑟的曾祖父亚伯拉罕、祖父以撒、父亲雅各立约。神似乎是隐藏的，实际上神一直与约瑟同在，因为神爱敬畏他的人。在39章多次提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神一直在背后掌管一切。约瑟没有被他的哥哥杀害，显然是神的保护，因为神要借着约瑟施行拯救。他被卖到了埃及主人的家中，神与他同在，使他百事顺利，被安排管理他主人家里的一切事物。当他被诬陷下到牢里，神好像忘记了他，其实不然，这是为他日后成为宰相的预备。他靠着神所赐给的智慧解了两位大臣的梦，这又是为他日后为法老王解梦的铺垫。当法老王要求他解梦，约瑟靠着神成功的解了法老王的两个梦。法老王这个外邦人居然能够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神既将这事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神与他同在，连外邦人都看见了。约瑟能够以善来担陷害他的哥哥们，正是神与他同在的彰显。新约的使徒行传，史提凡是这样总结约瑟的一生：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法老王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，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今天我们常常处于困境，可能是身上的疾病，或者是我们的亲戚、我们的朋友的疾病，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遇到了难处。新冠疫情的肆虐，全人类情况似乎越来越糟，我们切切地求告神，神好像没有垂听，神好像保持缄默。我们的困境没有得到改善，疫情也没有好转，对我们来说神好像是隐藏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不要忘记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， 他曾经为我们舍命，还有什么不能为我们舍的吗？从约瑟的故事，正如圣经诗篇里面有几十首的哀歌这种题材的诗篇里面，神好像是隐藏的，但是他时时与敬畏他的人同在。诗篇第十篇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。第一节诗人是这样说：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诗人一开始感到困惑、沮丧、绝望，但是到了诗的后半部分，诗人领悟过来，由沮丧变成了希望。他说：耶和华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，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我们要有信心，要耐心的等候，正如诗篇的130篇的第六节：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。第四方面，约瑟是耶稣的预表。约瑟的一生跟耶稣基督有很多非常明显的相似之处，他们都是神所爱、神所顾念的，时时都有神的同在。他们都经历了试探，约瑟被曲折的人生试探，耶稣被魔鬼试探，他们都胜过了试探，他们都经历了苦难，被拒绝、被出卖、被关押。约瑟是因为他的哥哥们嫉妒他，把他卖到埃及做奴仆。耶稣是因为法利赛人、文士和祭司长的嫉妒，因为他施行神迹、治病救人，百姓都跟随他，所以祭司长就把他抓起来。约瑟是一个义人，他拒绝了波提乏妻子的勾引，反被诬陷，锒铛入狱，由奴仆变成了强奸犯。耶稣是全然的公义，竟被控亵渎神，被判处死刑，钉十字架。神保守约瑟，使他出了监狱，升为至高，身居宰相的高位，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。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走上了十字架，以他一个人的死担当了所有人的罪，使世人可以脱离罪恶，走向光明。从约瑟到主耶稣，从约瑟到主耶稣，神拯救了以色列民，神拯救了全人类。启示录的第五章指出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就是那被杀的羔羊。神借着约瑟拯救了以色列民，使犹大支派能够保存下来。正如约瑟跟他的哥哥们所讲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所以犹大的后裔就是余种，耶稣基督，他是犹大的狮子，可以降世为人，成为全人类的拯救。没有约瑟，就不会有耶稣基督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美好的旨意。第五，约瑟是我们效法的榜样。神许可灾难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临到了约瑟，是为了磨练他的品格，使他今后 能够成就大事。我们首先要学习约瑟的是他对神的敬畏。当波提法的妻子企图勾引他，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其次是他对神的顺服。不管他被卖到了埃及，不管他被冤枉到下到监狱里面，不管他受了多少的苦，他都是逆来顺受，没有怨天尤人，没有抱怨神为什么对他不公。从他给他两个儿子所起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，老大叫马拿西，意思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老二叫以法莲，意思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作为一个奴仆，在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，因为办事认真被提升为总管。当他被污蔑为强奸犯下到了监狱里面，他仍然尽力所为，被安排负责经办所有囚犯的事务。他看到监狱里面的两个大臣忧愁，就为他们解闷。久正出狱以后，他又在监里面苦苦等了两年，最终获得机会为法老王解闷。从被卖到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，他仅仅，这是我们的第三方面要学习约瑟的事，他仅仅的依靠神。当他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面，他依靠神就百事顺利。神也因为约瑟的缘故赐福给波提乏的家，尽管波提乏是一个外邦人。同样，当他被下到监狱里面的时候，靠着神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。他一次又一次地靠着神，先为两个大臣解闷，又为法老王解闷，因此被提升为宰相，管理埃及全地。他所预言的丰年和荒年也都应验。我们的人生也许不会像约瑟这样坎坷，被卖为奴又下到了监狱里面，但我们常会遇到生活中的困境，我们有时候会感到力不能胜，我们有时候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我们应当效法约瑟，敬畏神，顺服神，紧紧依靠神，相信神会救我们脱离困境。神爱每一个敬畏他的人，他会保守和看顾他的子民。当然，神不一定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，也不一定按照我们所开列的清单，因为神有他的主权，有他的定时，有他的美意。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，也许我们暂时不能理解。仰望神，有信心，有盼望，耐心的等候。我们来总结约瑟的梦幻人生，六个梦：神掌权，神同在。 Fanny Crosby， 我想大家一定知道，是一位著名的盲人女诗人，一生写了8000多首的赞美诗，被译成200多种语言，很多首的赞美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。Fanny Crosby 在1820年出生在纽约的一个乡村，在他出生后的6星期，家人发现这个婴孩的眼睛有点不太对，一时找不到医生。正当家人发愁的时候，来了一个自称为医生的人，把热膏膏药敷在这个婴孩的红肿发炎的眼皮上。根据这位所谓的医生说，那种非常热的膏药不会伤害婴孩的眼睛，只是清除眼睛的感染。敷了膏药后， Fanny Crosby 的眼睛不再红肿发炎，但是在两个眼睛上留下了可怕的白斑。几个月以后， 他完全失去了视觉。这个不幸的事故以后，灾难又临到他全家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农夫，因为冒着倾盆的大雨在田间耕作，回家就得了病，没几天就去世了。那时 Fanny Crosby 还不满一岁，他的母亲成为寡妇的时候才21岁，为了维持生计，就把 Fanny Crosby 交给自己的母亲来带。他的外祖母是一位虔诚的清教徒，对 Fanny Crosby 的宗教的信仰形成有重大的影响。他以后做见证说，是外婆把圣经介绍给我，领我进入了圣经的真理。圣经里面的许多故事，由外婆的双唇发出，进入我的心田，并在那里深深地扎根。Fanny Crosby 到了38岁才结婚，嫁给了一位盲人的音乐家。第二年，她生下了一个孩子，但是婴孩在睡眠中突然离世。心爱的婴孩猝然夭折，是 Fanny Crosby 一生中的最大的创伤和悲剧。尽管经历了人生这么大的挫折，几个月就双目失明，不到1岁父亲就去世，刚出生的婴儿就夭折，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打击。但是神是他的避难所，是他的安慰。以后他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，我前面提到他一生写了8000多首赞美诗，在各个聚会布道会人们传唱他的赞美诗，他带领的布道会有很多人信主，他还参加监狱的事工，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。在庆祝他90岁生日的时候， Fanny Crosby 说，世上没有别的事比宣讲救主的故事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快乐，因为这是我的信息，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，昼夜唱和。这是我的信息，我的诗歌，赞美我救主，昼夜唱和。后面两句出自于他著名的诗歌《有福的确据》的副歌。他在93岁的时候还在讲道，一直活到了94岁。生前有一位牧师曾经不无遗憾地对 Fanny Crosby 说，我觉得真是太可惜了，造物主尽管赐给你这么多的恩赐，却没有赐给你双眼能够看见。 Fanny Crosby 的回答是，你知道吗，如果我再来一次，我会要求是一个盲人，因为当我进入天堂的时候，我第一眼能够见到的就是我的造物主。 Fanny Crosby 在他的自传里面是这样写的，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刻恨恶过那一位把我眼睛弄瞎的庸医，因为我一直知道慈爱的神曾借着他无限的慈爱与奇妙的旨意，使我能有机会来侍奉他。在历史历代中，神拣选了一些忠心服侍他的人，成为他手中的器皿，来成全神的旨意。约瑟是一个例子，神对约瑟的看顾和保守，甚至可以在约瑟哥哥们的邪恶的计划中，在波提乏妻子的诬陷下成就美善的事，使神的救赎计划能够实践。 Fanny Crosby 是又一个例子，他童年的不幸，双目失明，失去了父亲，又失去了自己的婴孩，蒙神的恩待，他竟然成为教会历史上最著名的盲人诗人。他的诗歌被世界各地圣徒所吟唱，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信徒，成为人们的欢乐和祝福。在昨天很感人的雷黄永娥师母的追思礼拜上，我们一开始就唱了《有福的确据》。通过约瑟和 Fanny Crosby 的人生，我们要学习神的忠心的仆人，他们都曾经经历了人生的低谷， 凭着信心，靠着神的恩典，他们活出了非凡的生命。无论我们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，特别是处在困境中，如果你正在经历生活上、家庭上、工作上的难处，请你记住，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。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掌管我们生命的主耶稣，他曾为我们而死，他必然会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他是我们一生信靠仰赖的主。最后，我以诗篇33篇的最后几节来结束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，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名，圣名耶和华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借着约瑟的故事教导我们，即便我们处于人生的逆境，尽管我们遇到了难处，我特别为我们中间在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家庭上遇到难处的弟兄姐妹，求你仰望我们的神，耐心地等待神的施恩拯救，有盼望，因为爱我们的神为我们而死，他还有什么不能为我们舍去的吗？我们要有信心，知道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，他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他也会必带领我们进入丰盛。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